欢迎来到 Money Tea， 我是郝烨，
我是 Yao Chen。 本节目呢，我们要聊许多关于钱的话题，
因为我们知道你爱钱，
只要是钱的话题呢，我们就聊。 OK， 我们今天要聊什么鬼？
我们今天呢要聊这一本书《林家的百万富翁》。那么它是一本英文书啦，就是原版的是叫做The Millionaire Next Door， 就是很通常很多情况下，你就会发现，其实你隔壁家那一个是百万富翁，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对对对，哎，这本书你什么时候看呢、
啊？什么时候看？就是刚才看的。没有，我之前就有看过，然后我最近就有来复习一下，所以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专门抽了三个重点来和大家分享。那第一个重点呢、okay. 就是十个百万富翁的特征，就是会和大家分享其实百万富翁他们是有什么特征的，然后你自己可以对照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些特征。 okay?
OK，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 play defense。 然后在书里面呢非常主张，就说到我们要非常保守的对于我们的这个财富的规划还有花钱的地方。 OK， 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关于计算真实成本。那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买东西呢，都是只是看价钱而已，都没有真正的计算到那一个真实的成本是什么。所以等一下会和大家分享关于这一个计算成本是怎样来计算的。OK，
好，
好，那我们现在先从第一点来开始好了。OK， 所以第一点呢就是十大百万的特征。我看了那个书里面呢，其实它是有十二个啦，但是我把它总结成十个啦，因为还有两个我觉得很像。不是很适合了。
好
，OK， 所以我先讲第一个。那第一个呢，百万富翁的特征呢，就是你的收入呢是一定会超过你的这个开支的。所以百万富翁他们在花钱的时候呢，都会花少过他们的这个收入的，这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来成为百万富翁。虽然是非常非常简单，但是是非常真实。很多人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就是会很多时候都会透支，就是下个月的那一个收入啊，还有花未来的钱这样的一个概念。
意思就是呢，你花的钱不要超过于你的收入嘛，对不对？
对对对，这个是、
okay.
这个第一个特质，他们花钱的这个习惯是这样。Okay. 那第二个特质呢，就是呢，他们会花超过比其他人呢两倍的时间。来做这个财务规划和投资上面、他们的时间、
okay.
会花两倍的时间在这一个、okay. 什么理财规划还有这个投资上面，比起其他不是百万富翁的人。所以你看到、
okay.
很多时候我有时候也是在想自从我有积累到一些财富的时候，我也是会经常会做这些规划，然后投资就花蛮多时间在那边。
例如说怎样子算是规划？因为很多人刚接触他不懂什么叫做规划。
规划就是意思从最简单的就是写下你的这个财富目标开始。
就很简单
的。你要对啊，你要怎样来去增长你的财富要投资什么东西，然后去研究一下那一个投资项目，不管是房地产还是股票还是基金等等的，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花时间去研究的嘛，不然我们不可能一开始就直接我要投资房地产，那我直接把钱丢进去就不懂要买哪里的房子，对吧？所以很像这些研究啊做功课的地方啊都是我们需要花时间的。所以这些都是百万富翁有的特质，他们会花超过两倍的时间在这一个理财方面。
Okay.那其实这个两倍的时间也不是说很夸张的很多时间，几个小时那样子，可能就是普通人花五分钟，他们花了十分钟，对不对？就是多一点点。因为我想要讲清楚，因为我觉得观众又觉得说我没有那个时间啊，哪有时间？这其实没有那么很多时间呢、啊，就比别人多一点点这样。
对对对，我觉得可以很像每个月来做一次自己的财富规划。看一下自己这个月的那一个消费情况，然后计划下一个月的消费情况，然后计划一整年要做什么样的投资，就每个月抽一天的时间来去想这些东西，去计划这些东西就够了。
就是一点点时间去计划你这个月的目标。
对对对对，因为基本上我发现很多人如果我 其实我本身就对于理财蛮专注的，但是我其实我会发现到我有些身边的朋友，他们对理财完全没有概念，他就是那一个银行啊，就是有多少钱，我就很奇怪，他已经20多岁，差不多30岁，然后他银行才很少的存款而已，我就吓到，我想不应该啊，但是真的是有很多人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的。对
对，真的，
所以大家要记得就是定期的去做这个理财规划 ，OK， 那你才可以有机会成为百万富翁。
okay， 这里讲的百万是美金的百万哦，不是说
对啊对啊，对对对，
我们台币的百万，台币百万没有办法干嘛
？OK， 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他们对于财富自由的定义，就是他们会选择自由多过这一个社会地位，就是他对有钱对于他们来说呢，就是自由，然后多过这一个 social status， 也就是你买房，你有多少个房子，你的车，然后你的这个手表等等之类的，你的名牌货，这些呢都是不是他们那么注重的，他们着重的是那一个自由，就是对于选择去哪里旅行，或者选择去买什么东西的自由，选择去做什么事情的自由。对，所以很多人就以为我有钱我就要买这个车，然后我有钱我就要买更大的房子，我有钱就要买更好的一些名牌货在身上。但其实这一个这本书里面他主张了，就是百万富翁其实是没有这个东西是有啦，但是他们会更着重于这一个 freedom， 就是自由。
对啊，在这本书里面写说，就是他有抓了很多百万富翁来做统计嘛，然后发现其实大部分的百万富翁都其实过得很节省啊，住的房子都20几万美金而已。
对
对
对 对,
对，不会超过太夸张。那其实让 我自己也觉得那其实我也差不多。我房子没有很贵，就是只有20万美金。
他们是在美国，你在泰国那里一样。你在泰国20几万是美国的4倍啊，那个价值。
没有，这边房子很贵。
不是吗？
对，就比如说像是曼谷这边，
曼谷
买不到，曼谷买不到，我要跑远一点的地方买。对，要跑
远。对啊，所以等一下他有说到一点，就是要怎样去算那个真实成本的那一个地方，他也说到房子的那个东西。对
，OK，
好，那我们来第四个呢？第四个特质呢，就是他们从来都不会有接收父母的这个遗产或者是零用钱，就他们长大以后啦，通常这些百万富翁都没有这个特质啊。OK，
都是白手起家的
啊，都是白手起家，他就有做那一个统计计算，
大部分的。
因为它里面就有说到，如果像你一直从你的父母得到这个财富的话，其实对于自己来说它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现象，因为你会习惯花别人的钱，你比起你去赚钱的那个力度呢，你比较擅长花别人的钱多过你去花那个赚钱。所以反而如果你一直给你的孩子那个钱的话，他们反而变得更加不会赚钱。
我之前有听过这个讲法，就是呢，比如说有低产阶级、中产阶级，然后富人阶级嘛。其实最不幸的就是出生在中产阶级里面，因为中产阶级你就过得很安稳，所以你不会去朝更好的方向去努力。很多人觉得说这一辈子就是这样子，就是乖乖工作啊，然后就是小额投资啊，然后就领退休金这样子，中产阶级都是这样子。但是穷的人呢？他们就会比如说像是我们之前很穷嘛，我们之前我们就会想说怎么去逃脱那个阶级。对，然后那富人的阶级就是他们因为能够这么有钱，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传承下来，然后有很好的观念，所以才会越来越有钱。所以他们的小孩也会运用一样，如果他们没有败家了，就会继续的越来越有钱。那我们在新闻上面常常听到什么富不没有办法过三代，
过三代，对，
那其实都那是少数的，大部分有钱都是可以撑很久很久。
对对对， 因为可能他们有钱人的时候的这就比较富裕的阶级，他们会做这个经商嘛，所以他们的孩子也会看他们这样做生意，这样去做一个企业家，所以自然而然的耳濡目染耳濡目染的情况下，他们很容易的就会成为一个有钱人。但是如果你像你讲的这个现象，就是说因为中产阶级他们可能都是一个专业的，他们的父母都是一个专业的职位，在工作上可能是律师，可能是医生，可能是其他比较专业的高层，那么他们通常在理财的规划上都比较没有这么比起其他的有钱人都没有这样的去着重，所以可能他孩子就不会学到这个理财方面。好，那我们回到来这一个第五点，也就是呢这个百万富翁的特质呢，第五点，他们是 75% 的这个百万富翁呢，他们都是企业家或者是自雇人士，他们都没有帮别人打工的。所以如果你是自雇人士的话，你比起这些帮人家打工的人呢，成为百万富翁的可能性是更加大的，因为有 75% 的百万富翁都是自雇人士。
OK，
所以大家要创业的就要及早创业。
自雇有办法吗？对，
自雇啊，对啊对啊，就是自雇啊，自己卖东西啊，打造副业等等的，都是算是一种自雇人士吧。
对
对对，
但是我提早投资也有办法，提早投资就拿薪资那部分去投资。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第七点呢，他就说到这些百万富翁呢，他们有一个特质，就是说他们会有一笔钱呢，是可以让他们在十年里面不需要工作都可以生活的这一个基金。
okay. Okay.
所以不管是投资也好，还是这种被动收入啊等等之类的，至少他们会帮助他们十年都不需要工作，你才算是一个百万富翁。OK， 然后第八点呢，就是他们差不多有80% 呢，他们这些百万富翁都是有受过高等教育的。
嗯，对，就是大学以上还是高中以上？
高中以上就是 college 啊，这一个
college
大学吧。算是大学，就是高中过后的那一个教育水平。对
对
对，所以不要经常看到人家辍学然后创业就成功，那都是鸡汤故事。因为很多时候啊，这些辍学的他们本身就很聪明，像比尔盖茨啊，就是他特别聪明，然后 Elon Musk 也是特别聪明啊，所以如果你不是特别聪明的话，那你就要好好去读书。
你有念完吗？你有念完大学吗？
有啊有啊有
啊有。 OK 不要学我。
因为你很聪明。
没有没有没有。
所以你是念到什么时候
啊？我跟你讲，我的情况很复杂。我进到大学的时候我是念法律系，我念到大三的大二下的时候我转系，所以到大三的时候呢重新念大二。
哦、OK，
了解吗？然后转到哲学系，然后念到大三的时候，所以是原本是大四，对不对？念到大三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不想念了。
OK， 至少有练过了。
对，至少有经过那个体验。
对对对 ，OK， 那我们来到第九，不是第，刚才是第几点呢？刚才是第七、第八，不是第六、第七，然后现在第八点呢，就是这些百万富翁呢，他们会很喜欢投资，他们会把、
okay.
就是自己的年收入至少有20%的钱，就每年都会拿来投资，而且呢，他们投资的时候呢，都是自己做决定的，而不是把那个钱交给一个什么那种机构啊，对，理财的那些专案帮你投资，他们都是自己投资
的。对，自己来就好了，给人家那个费用。
哎、啊
欸，对，那个、你有哎、欸，你有听过那个桥水基金吗？
有啊有啊 ，Ray Dalio 嘛。对，
如果你那么有钱，你会给他们去帮你投资吗？
不会啊，因为他们很多那个基金的那个资产分配，他都公开的嘛。那 我看他的那个，
自己来就好了嘛，对不对？就
看他的那个，对啊，看他的组合，我自己去跟着组合就分配就可以了。
那你觉得为什么这么多有钱人会把钱给那个桥水基金，让他们帮你投资？
因为我可能我是觉得呢，是因为他们就不需要麻烦嘛，可能他们就那笔钱太大，如果他们去用券商来投资的话，可能就会有那些手续费，那个就没有这样及时啊，跟着那个市场的反应，而且可能风险也比较高，因为这些券商他们都是对比较中小用户的嘛。那些大用户的话，他们就会交给这些比较专业的机构，那些像桥水基金之类的来做投资。
所以如果你钱很多啊，不收你还怎样？不会啊，是会吗？
我觉得会，那个手续会少一点嘛，因为他可以赚那一个他的回报率，他已经那边已经赚了一点。
OK， 等我们之后有这么有钱的话，再跟大家分享。
看为什么要去那边投资，然后那个体验是怎样的？
好
，OK， 那我们来到第十个了，对吧？
上一个是自己投资，
自己投资啊。第十个呢，就是他们呢通常投资一个东西的时候呢，都是长期为主的，就是说他们如果投资股票也好，投资房地产，就是投资什么项目都好，那一个时间呢都会至少超过一年的，所以就不会说很像哦投资了然后一下子就把那个钱取出来。
对，
所以这个是百万富翁他们投资的那个特点。
对，你刚说长期我还以为你要说十年还是说一辈子，结果你说一年，一年对我来说是短期。
没有，他那本书是说超过一年了。
是
啊，长期
来、okay.
是啊，可能三年、五年、七年、十年都可以。
OK，
然后最后一点就是他们通常都比较吝啬。
对啊，
他就讲在好的那个方面啊，就是以好的方式来吝啬，可能他们对于这种奢侈品就没有这样追求，所以对生活就可能就不需要买特别贵的东西啊，这方面的吝啬吧。我觉得是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但其实也有很多人就是非常非常的吝啬。所以如果你想要嫁给有钱人，然后要他好好的宠你，买给你大堆东西的话，如果你选百万富翁，他们可能不会买给你什么东西，他会把那个钱存下去投资。
好，那今天我们说完了这十点以后呢，现在我们就进入第二个重点，就是 play defense。就是保守的策略来积累财富。他的说意思就是说呢，这些有钱人呢，他们在还没有变成百万富翁之前呢，他们呢通每一年呢都会做自己的这个预算，然后非常保守的，就是他们永远都不会花超过自己预算的钱，然后他们会很仔细的算出自己每一年呢在那个花费上分别花了多少钱，在衣服上穿着花了多少钱，然后食物花了多少钱。所以你要问你们自己，你有没有，你能不能知道自己在一年里面在这食物上面你花了多少钱，然后你在穿着上面花了多少钱，然后在这一个居住生活品质上，就是你的住家或者是一些杂杂离离的那种什么家具用品啊之类的花了多少钱，这些他们都非常仔细的会知道，所以他们才能够做这个一整年的预算。OK， 然后呢，他们呢也是会，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他们在对于这个消费品，比如吃的啊、去度假、享受啊等等之类的消费品啊，他们就会花的越少越好。
OK，
然后呢，在对于这个拥有品嘛，拥有品就很像我们的车子啊、我们的房子啊，我们的其他东西，他们就会比较以聪明的方式来去购买这些拥有品。所以他们在买这个房子的时候，他们会非常仔细的计算这边它会不会升值，然后呢每个月要缴的这个贷款或者是这个 能不能收到的那个租金大概的那个频率是多少。因为很多人买房子啊，他们都不会去算这些东西，我直接哦 OK 我要在这边买那个房子，然后算多少钱多少钱，但是他们没有，我 很大情况下都会忽略掉，诶，其实我们是需要计算这边的租金是可以去到多少，然后每个月要还的那个贷款是多少，然后这边的他的那个升值空间有多少，这些都非常仔细的我们需要去研究，这样我们才能够叫做spend smart on 这些 possession，就是对于拥有物我们要聪明的去购买。
嗯，
对。
那也有，因为有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就是既然活得这么辛苦，什么都要节省，那为什么要活得这么辛苦，你赚钱还有屁用？那你觉得这个讲法是怎样？
我觉得很像你可以分时间段嘛。因为有这些百万富翁，他通过这个研究发现了，这些人都是因为这样才成为百万富翁的。那当他你可以延迟享乐嘛？一段时间过后，当你的那个生活水平慢慢的提升之后，哎，不是生活水平，你的财富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可以慢慢的提升你的生活水平。所以他的概念就是说，你先让自己变有钱，你才来享受这一个人生。
Okay, 所以不是说一辈子都要这样子。
对
对
对，所以是先有钱才享受，而不是边享受边有钱。
就像是你刚刚说，他们比较注重自由这个部分嘛，就是说所以他们可能是在20到30岁这个阶段，就是很努力的存钱投资，然后30岁之后呢，就30或者40岁之后，普通人应该是40，但是如果你厉害一点，你可以30岁之后就。有很多的资产跟空间可以玩，比如说像是现在你想去度假，你也可以马上去做到，你不需要就是策划很久，这是算是自由的一个，
对对对对，
一个交换，你用你的黄金10年去交换你未来整个人生的自由，这样，
对对对。那我觉得很像，如果说很像享乐的部分，如果你是要放松，也可以选目前的阶段，根据自己的财富阶段可以选比较budget 的地方去旅行嘛，那一样也是可以得到那个放松的效果嘛。
嗯，
对吧，
对对 对, 对，
所以他整个
因为 你知道吗，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啊，因为我之前都会常出国嘛，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我发现了，其实如果你真的很犹豫很想要出国的话，你也可以在你的那个城市里面，比如说你住台北，你可以在台北去租个一晚的那个 hotel。
对啊 ，homestay。
对，那对对，那样也是也是一个省钱的方法，然后也可以做到放松的效果。你不需要一定要出国，还是要花大钱这样子。如果一天不够，
对对，
你可以住个2-3天嘛，直接在自己国家内这样子。
对
啊。对，
那其实很多人是想要去那种西方国家等等之类，很多情况下都是因为他们受到这个社交媒体的影响嘛，然后看到那些网红啊，或者是一些身边比较有钱的朋友，他们去什么法国啊、欧洲啊之类的，他们觉得我没有去的话我就很像输了所以他们就会想要去，只是想要去证明给人家看，但是并没有我真正的很喜欢那个地方而已，他就觉得我一定要去那边，我才算是一个就是自在的一个人生啊。但是也要看自己的情况，啊，
对对，要看自己喜欢什么还有你的情况，不要学别人有时候呢那不是你要的人生，然后等一下你就后悔说为什么我把钱花在那里
对 OK。好，那我们进入第三个重点，也就是呢我们要计算真实的成本。那很多时候我们买东西嘛，就一个像一个 iPhone， 它差不多1500美金到2000美金嘛，我们可那情况下只是看它价钱 OK， 这个就是这样的价钱，你以为那个就是你的成本，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忽略掉了一个东西叫做机会成本。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啊，他就有说到机会成本在于钱的机会成本，就是你财富的机会成本，也就是说你那个选择权嘛，就是你买了这个手机你就不能买另外一家手机嘛，这样的一个意思啊。OK， 你买了 iPhone，因为你的钱已经花在这 iPhone 了，那 但是你同时呢也付出了选择其他东西的这一个成本。所以他就说很像你在买东西的时候呢，你这一笔钱呢他同时也可以拿来让你做投资嘛，你买了这笔钱就不见了，你就没有钱去做投资，所以你就浪费了这个投资的机会，投资让你积累财富的这个成本。所以他就里面就有提到，如果你把这笔钱拿去投资基金也好，投资一个比较稳定的股票，那么如果他一年给你带来 10% 的回报率，那么
接下来是多少钱呢？
几年会回本啊？不知道。
啊，有一个算法，就是比如说像是 7% 的回报率，七年呢就会翻倍。
对，你看你七年你如果这个 iPhone 2000美金嘛，那七年它就变成4000美金了，但是如果你买了那个 iPhone， 那七年过后它你那2000美金就不见了，所以你真正亏的钱不只是2000美金哦，你还亏了那一个4000美金啊，就2000加4000，就变成6000美金了。
对啊，那我们人生中很其实所有的消费都是在做选择，你选择现在花掉那个钱还是在之后再花而已。我们买什么东西都一样。那之前我之前没有，不是说之前在理财界 很多人常举一个例子，就是咖啡嘛，你一杯一天不喝咖啡。
是啊是啊，
你常
吃下来了。我没有喝，不是我没有这种去星巴克喝咖啡的习惯，所以我没有那个感觉。
但是我觉得之前说的咖啡是真的讲说咖啡，但现在我们要想咖啡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比喻，是我们平时每天都在做的花费，但是其实我们不需要的。那对我来说咖啡就还好，因为我没有就是
没有没有，但是其实很多人是有咖啡瘾。
我知道。我知道咖啡瘾你可以自己泡，那个可以解决嘛。我比如说像是有一些人他们每个礼拜都要买衣服啊，这些你可以去计算一下。你这个衣服其实不至于只是用你现在的钱去买而已，而是用你未来的时间去买的。
对，
你可以这样子想，用你人生的时间。
我现在买衣服一年没有了，半年买一次吧。
看得出来。
我对外观需要追一下，需要提升一下。OK，
好，页面我算了。
okay， 他里面有提到，就是如果你有抽烟的习惯，那你不如把那个抽烟的钱呢拿去投资这个烟草公司。
哎、欸，那个抽烟很多钱呢、欸。
对啊，
很贵耶、欸。
他讲，如果你把你抽烟的钱拿去投资烟草公司，十年后呢，他就会给你带来差不多有10万美金的那一个回报。
哦，哎、欸，他有算哦，就一天一包还是一天
一
包还
是
怎样？
一天一包还是两？一天两包啊？对。
谁一天抽两包？
对，你不知道那些。OK， 我不说这个，这是一个比喻。OK， 那
okay.
还有第二个呢，就是钱的这个机会成本、啊、另外一个就是时间的机会成本，就比如很像你说到的嘛，就是它里面有提到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你把你这个工作的这个收入呢换成你的时薪的话，就比如说你一个星期做100个小时，那么你每一个小时的得到多少钱，然后你算成100个小时你可能赚1000美金嘛。那如果你想要买一个名牌包包可能1000美金，那你就等于把你100个小时的那一个生命拿来换那一个包包了。那就比这样的一个
体力。这个要怎么算
这个其实他们是有一个方法，就如果你的国家是很像是跟着月来发薪水的嘛，如果你现在在跟别人打工，你的月收入是像比如说2000美金好了，那你就除以拿来除掉你就是一个月做了多少个小时的工作嘛。
OK， 比如说是除以你小时工作的时间，而不是除以你一整个月的时间。
对对对，不是除以一整个月的时间。 因为呢、okay. 你有放工的吗？你不是不是每天工作，所以、
okay.
拿来除那一个月，你就可以算出你的时薪是值多少钱的。
嗯，
那么当你有这个自己的时薪值多少钱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判断有些东西我应不应该做。
嗯，
像有些东西不是自己的兴趣，然后可能是去打扫房子还是洗车啊这些，你拿一个小时来洗车。嗯，那值不值得你的这个时薪？还是你可以把这个洗车的这一个工作外包出去，就去那个洗车店帮你洗了，还是请别人帮你洗？
哦，
对啊，对啊，
okay,
所以他就有这个概念，你有这个时薪的概念，你就知道有些东西你是不是可以交给别人做，是更加值得的。
嗯
，OK， 好，那讲完了。
等一下，我想要再跟观众就是解释一下刚刚的那一点，就是你算完你每个小时的时薪多少之后，在你购买一个东西前，你可以去换算说，比如说像是一个包包$1000，你是需要几个小时的生命去换那个包包。好，这是一点，在消费的时候怎么去省钱。那另外也是，就是有时候我们每天都会做一大堆琐事，对不对？那这些琐事其实呢，也是用我们生命去换来的。对，所有东西都是做选择，你选择要做还是用，就是牺牲这个牺牲那个这样子。所以呢，有些事呢，你去想一下 ，OK， 这件事值不值得我花这么多的时间、这么多的生命去做？如果不值得的话，就请别人做，想办法赚到更多的钱去请别人做这些事，这样子。
嗯。没错，
总结。
然后这本书我觉得我有一个启发点，就刚好我在网络上有看到一个这个研究啦，刚好就可以讲从这本书来讲。他就说在2015年，我不懂是什么研究啊，我忘记了，就有研究显示啊，42%的人呢，他们呢写下这个财富目标，就是经常性的写下自己的财富目标呢，有42%的人呢，他们是可以得到他们的那一个，就是真变成那一个更越来越有钱的，比起那些没有写的人。
Okay,
所以、
okay.
如果所以我就可以建议大家在这一集里面呢，大家回去呢可以写下你的财富目标，分别是5年后你要达到什么样的财富目标，10年后你要达到什么财富目标，20年后是要达到什么样的财富目标。
对，
可能是你要买什么东西也好，买一辆这个 BMW 3系啊，还是买一个更大的房子，还是还清所有贷款，还是打造自己的投资组合，这些都可以再给你写下来，分别是5年、10年还有20年的。那为什么要写呢？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说因为当你有了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它就可以驱动我们去努力，去专注在这个理财的部分，来增长我们的财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有 42% 有写下这些财富的目标的人，他们最终都成为了这些百万富翁，成为了这个有钱人。
对
，OK，
一个梦想写下来呢，就变成一个计划；一个计划做出行动，就造就现实。
对，好，那我们就再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个说书的分享。OK， 所以第一点呢，就是十大百万富翁特征，你们可以看回去啊。那大概总结一下，其实这些百万富翁呢，他们都不是含着金锁匙出生的，大部分呢都是白手起家，所以他们很重要的就是有自己的这一个自律性，有自己的这一个努力来成为这些百万富翁的。
OK，
所以你要跟着这十大特征来去成为你的百万富翁。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着重于这一个防守的这一个策略，就是不要永远不要花超过自己收入的那个钱。
对，不要花自己没有的钱。
对 OK， 那第三点呢，就是计算真实的成本。很多时候呢，我们都要把自己的时间还有这一个钱它可以拿来做其他事情的这个成本给计算进去，你才会知道你买这样东西它真正付出的这个成本是多少。
OK
OK， 好，那今天的分享就讲到这里啦。所以大家如果、
我来结尾啊，我来结尾。OK， 那我们今天的 啊，我要笑了。OK，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边。如果这集有帮助到你的话，记得呢在 Apple Podcast 上面呢给我们五星。如果你在 Spotify 听到这一集的话呢，记得给我们个评价五星之类的。如果你想要看到我们的脸的话呢，可以到 YouTube 搜寻 Money T 呢，就可以看到我们两个的脸咯。然后资讯、okay. 然后记得分享这个 podcast 呢给需要的人，或是不需要的人也可以。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话呢，就分享给你喜欢的人；如果你讨厌我们的话呢，就分享给讨厌的人。这样子，
哦，这不错。
OK， 拜拜。那我们今天到这边，拜。
我是郝烨，
我是 Yao Chen，
陪你一起聊聊所有金钱的话题。
我们下一次见了，拜拜，
拜拜。